好，大家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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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好，请放掌。请大家翻到《禅林宝训》第297页。我们今天晚上继续学习，大家请先看原文。远公曰：“住持之要，莫先审取舍。取舍之极，定于内；安危之盟，定于外矣。”这就是福山法源禅师告诉我们，作为一个住持的要务，住持一方，弘扬法化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一定要先审取舍。取舍呀，什么是取舍呢？就是建立一个丛林，管理一个道场，最先该做的是什么？哪个是本物？哪个是杂物？哪个是该先做的？哪个是后做的？就事有本末，事有先后，事有终始，这个心里清清楚楚的。那么取舍之极，定于内，就是自己啊，对这个主持道场，根据道场目前的因缘，自己该先做什么，以何为本，这心里啊非常清楚呢。安危之盟，定于外，就是外在的将来这种是安是危，你心里就非常的了然，一目了然，就不会犯糊涂，就不会犯疑惑啊。再往后看，然安非一日之安，危非一日之危，皆从基见，不可不察。就是所谓的安和危呢，不是突然就安了，也不是突然就出现这种危险或者祸患。是怎么来的呢？皆从积渐。什么是积渐？积渐就是渐渐积累而来的啊，不可不察。那么是怎么样渐渐积累而来的呢？后边就告诉我们，就是这样渐渐积累而来的。以道德住持，积道德；以礼义住持，积礼义；以刻薄住持，积怨恨。就是这么渐渐的积聚而来的。如果是以道德来住持一方道场，那么你积聚的呢，都是道德，啊，都是道德。由于你住持是以道德二字为本，那么来参学的纳子，来到寺院里来学习的居士，都是道德良才。所以以道德住持积道德，以礼义住持积礼义。嗯，大家对迎来送往啊，这个礼仪做得好啊，那么来的人啊，都是知礼之人，知礼，大家就不会悖乱这个伦常，就不会欺上瞒下，就会人人做到有礼。那么以刻薄住持积怨恨，刻就是刻薄的意思，苟刻的意思，很尖刻。薄呢就是强制，强制出去，不管别人，不管事情大小，不管犯的规矩大小，不管别人的习气轻重，不管别人承受能力如何，一味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，强制别人改变别人，这就是薄的意思。以刻薄住持积怨恨，就如果做执事啊，这个心里不够宽敞，这个心量不大，很小气，那么他就积怨恨，让来的参学的四众弟子啊，都会心里产生怨恨。怨恨积则中外离背，礼义积则中外和悦，道德积 则中外感服。就是如果是大家心里有了怨恨，因为你心量太小，习气很重，心里不容人，不考虑大家的感受，只考虑自己的感受，这样做事呢，积了怨恨了，怨恨积了之后呢，中外一备。中外啊，就是你自己前后左右的人，寺院里的寺院外的人，慢慢都会离开你，就会转身过去，离你而去，你这个寺院道场就不会有人来了啊。礼仪积则中外和悦啊，如果是几句的礼仪呢，哎，每个人来了都很欢喜，因为他礼仪就是以慈让谦逊为本。什么是礼啊？礼的根本就是恭敬和慈让谦逊，要谦虚，要退让，还要恭敬别人，这就是礼仪。那么礼仪积呢，大家都会感觉到受到尊重，每个人心里啊都会很欢喜，所以说则中外和悦。道德积则中外感服，如果是积聚了道德，每个人啊都会被感动，被感化，也会啊衷心的佩服你啊。在《论语》里边说，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伤之风必言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真正君子啊，他如果有君子之德，他以道德主持这一方，他的德行就像风一样，风拂过大地一样。那小人的德行呢，就是在下的人啊，他不是说人小，而是他的位置小啊，他的德行呢就像草一样，风吹过这个草的时候呢，闭眼就是这些都会被你倾倒，为你所感服，就这个道理啊。所以道德积则中外感服，是故道德礼仪洽则中外乐。如果道德礼仪我们做得好，恰就是铺遍广博的意思，做得普遍，不管是来的达官贵人，还是来的黎庶百姓啊，还是乞丐徒儿，哎，我们来了都是用道德和礼仪对待他们，就是我们这个道德礼仪做得很普遍，则中外乐。刻薄怨恨急则中外哀，如果以刻薄来主持的话，那么说这个怨恨越积越厉害，积聚到极处呢，则中外哀，大家心里就会很烦恼，很哀伤。那么夫哀乐之感，祸福思应矣。思就是旧的意思啊。那么由于这个哀和乐啊，就会感召了什么？感召祸和福。这个祸和福是什么？个人的祸福和丛林的祸福。如果大家都是心里很高兴，那么丛林就有福，有福丛林就兴旺，佛法就弘扬的好。如果大家哀呢，心里有哀愁有怨恨，那么这就祸就来了，福祸思应。所以福和祸来自于大众的哀和乐。因此作为一个道场的主人啊，或者做执事的，不应该不去体察这种大众的心态，要观察他们，哎，他们住的是安还是不安，他们是住的是开心还是不开心，是自在还是不自在。如果不自在了，就赶快找自己的毛病，不要说把眼睛盯着这些轻重啊，谁谁没做好，谁谁没做好，其实都是做执事的照顾不到。因为你在这个位置上，你有这个调重的这种权利，你不好好调重，大众就会感受到这种压迫，就会感觉到不自在。所以做执事的人呢，一定要这样下心的去体察大众啊，替大众着想，替大众谋福利，利益大众，这才是做一个好的执事。那么做好了一个好的执事呢，将来主持一方就是一个好的住持。古人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，你一件事照顾不到，再让你做个大事你也做不好啊。所以做执事也要脚踏实地的，一点一滴的小事，哎，我都能做得好，能够操得了心，还能把事做好，这是一个做执事的福德和智慧所在。所以从事上能积累我们的福德和智慧，不是说做执事白做的。以前丛林里的执事请职都是要开了眼的，开道眼的，但现在这个时代没法要求了， 但虽然没法要求我们前人由这些前辈做标准，你这是前辈给我们立的这些好的行为好的法则为标准，我们好好学好好用好好做，那我这一生出家为僧也好，我们修学佛法也好，就不会犯大的过失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学禅林宝训啊，意义就在这里。我们再翻过来再看下一页。远公曰，住持有三要，曰仁，曰明，曰勇。就是作为一个住持啊，有三个要点，这三个要点做好了就是一个好的住持。那么后边就分别解释，仁者行道德，兴教化，安上下，悦往来。什么是仁呢？仁就是能够行道德，并且兴教化，兴就是这个兴旺的意思，把这个教化把佛法很好的这样传播开去，弘扬佛法。安上下，悦往来。安上下，这个安上下很难做到。上指的什么？你像现在我们这个一个寺院，上面有各级政府领导部门、各级职能部门，还有佛协，是吧？这个都要跟他们搞好关系。我这一点就很惭愧啊，我跟政府这个交道不是很会打，但是也是有些事也得勉为其难。不会打，你在这个位置上，该做的你必须要做，不做你这个道场就不安。所以安上下，还要安下。安下就住在这里的轻重啊、居士啊，都要安抚好他们，关心好他们。住在寺院里的居士，在戒律里面叫什么？叫僧伽蓝民。如果大家读过四分律、五分律的话，就会发现有一个词叫僧伽蓝民，就是经常住在寺院里维护道场的这部分居士，跟世间偶尔来一次的居士呢，这个身份是不同的。就经常住在寺院里这部分居士，他是寺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叫僧伽蓝民。他们不是僧众，但是他们是属于这个寺院的一部分，就叫僧伽蓝民。僧伽蓝民。那么在佛经里，佛陀也说，对于僧伽蓝民啊，来护持道场的是僧伽蓝民，要给他们一定的这种报酬，并且还要多给他一点，因为他们在寺院里辛辛苦苦做事不容易，抛家舍业的。这都是佛陀在经典里面说过的啊，戒律里面说过的。那么就安上下，悦往来，不管是来的，刚才说了，不管是高低贵贱贫富，都要和悦他，让他生欢喜心。人欢喜心啊，不能够我们认为在寺院里我们是这里的主人，来了人横眉冷对啊，这一点我是自己要反省。以前的时候就是黑着一张脸，也是很烦恼，修行也不好啊。最近慢慢知道了，也在慢慢改，但有时候习气还是很重。所以我也希望住在这里的每一位师父和居士呢，就是包括你们僧伽蓝民呢，都是要有这种好的心态。说来了一个人呢，我们都要用欢喜心，用一种礼貌对待他们。你这样，他们人来了就种善根，他感到很温暖。感到很温馨，他就会从心里赞叹学佛的人真好。他是一念对这个学佛的人生着一念欢喜心，那就种不可思议的善根。反之，如果我们恣意妄为，是吧？并且分别心很重啊，这个是大居士，那个是小居士，这个是有钱的居士，那个是没钱的居士，这个人对寺院有用，这个人对寺院没用。所以感觉好的呢，自己就另眼看待，感觉不好的就冷眼看待，这样真是造地狱的业，真是造地狱的业。因为你断了人家的很多善根，这个是不好的。所以做主持啊，或者做执事，这个责任重大。安上下，悦往来，这讲的是仁，行道德，兴教化，安上下，悦往来，这就是仁。第二点呢，就是明。明者尊礼仪，施安危，察贤愚，辨是非。明啊，就是明达明智，不光是出世间法，世间法也要通达，就尊礼仪啊，还不能乱了规矩，还得尊重这个礼仪规矩法则，清规戒律来做。施安危啊，知道这件事做出来，他将来会给这个寺院的发展、道场的发展，或者给自己 带来安还是危啊？察贤愚，辨是非啊，有这种明辨是非的能力啊，和这种观察大众的能力啊。每一个人啊，通过不断的交谈、交流、接触，能够发现他的长处、短处，能够合理的任用他，辨是非，这就是明。第三一点呢，就是勇。勇者，事果决，断不疑，坚必除，宁必去。事果决，就是事情啊，要果断，要有决断。这是一种丈夫的气质，是吧？遇到事不要犹豫不决，前思后想，犹如寡断。只要是自己把握好了、清楚了，就该有这种决断力，并且断不疑，要把这个疑惑心断掉。坚必除，这个人啊，是一个奸邪之人，奸邪之人说不可用，用了这个奸邪之人呢，就整个就乱套了，怎么办？必除，世间必除，宁必去。什么叫宁啊？宁就是这个花言巧语的人。孔子说巧言乱得，有些人哎，这个嘴里说的特别好，但是行的是一套，这种人只要看准了一定要远离他。诸葛亮在《出师表》里面也是劝这个刘禅，亲君子远小人，就是一个国家兴亡的一个关键点。就是这种坚定的人啊，一定要离开他。坚必除，宁必去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说这里没说到，是善必迁。什么叫善必迁？就是听到好的，看到好的，自己一定要朝这方面去做。善必迁，就改过迁善，这就叫勇。就这三点，仁、明、勇，这三点缺一不可。你后边又说了，人而不明，如有田不耕。这个人只是有着这种行道德、行教化、安上下愿望，只是有这么慈悲心、为法的心，发心很正，为了佛法、为了大众利益，但是他不明，犯糊涂，就是他有悲无智。佛法说要智悲双运，有这种慈悲心，没有智慧，那这就麻烦了。就譬如就有田，这个田地啊，不去耕它一样，这个田就会荒了。过去世间有句话叫做什么？慈不带兵，义不养财。就这个人太慈悲了，太善良了，就不可以带兵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军纪严明，你该杀的时候杀，杀一儆百，该出的出。但是太善良了，历史上有个典型的例子，就是梁武帝。梁武帝号称佛心天子，但他就是太慈悲了，越到晚年慈悲心越重。在这个史料上记载啊，就是当梁武帝一个案子来了，这个人就是该杀的，犯了已经是根据国家法令规定，这人就是要杀头的。这是梁武帝拿着这个朱笔的时候啊，踌躇良久，就不忍心杀他，太善良了，学佛学的，佛心天子，慈悲心太重。然后那些大臣呢，就揣测这个皇帝，哦，他是舍不得杀他，于是这些大臣就纷纷的出面帮着求情，一求情梁武帝就高兴，谁如果一出来说不行，这个人要杀掉，梁武帝就心里就不高兴。那大家一看皇帝都喜欢不杀，那好啊，都纷纷请求不杀他，哎，梁武帝高兴说，哦，这个人不杀，判他点刑算了。结果这样久了之后呢，造成了什么？吏治的混乱。本人梁武帝在南北朝战乱的时候做了63年的皇帝，非常了不起，天下大治，但到了晚年就是犯糊涂，太慈悲了啊！结果所有的这种官吏啊，一看，哎，皇帝，我们做了坏事，不杀我们，就不害怕了，到处作奸犯科。反正到了最后，大家一求情，他就不杀。到了最后，他落了个什么下场？被他的这些大臣宦官关到后宫，活活饿死了，朝廷也败了，国家也败了。就弄了这么个下场。所以慈不带兵，义不养财，这个人太仗义了，就存不住钱财了啊。所以仁而不明，光有这种仁慈的心而没有智慧，如田不耕，这个田就没用了，就荒芜了，就废了。明而不勇，如有苗不匀， 这个人很聪明，知道是非善恶，这一切都掌握得很清楚，但是这个人没有这种胆识，做事没有胆识，胆小怕事，所以就如有苗不匀，苗啊，树苗长起来了，但是有很多草啊，匀一匀就是把那些杂草去掉，那么这样就纵容那些什么杂草，就是纵容那些不肖的人，害群之马，这些人慢慢的，他草长得很快的，是吧？就把这个苗啊给破坏了，所以丛林啊也就不会有好的发展了。勇而不仁，犹如义而不知众。这个人很有胆识，很有魄力，做事，大刀阔斧，敢说敢做。但是他不仁，就这个人不慈悲，没有慈悲心，没有照顾大众的心。那这个人做事也是很伤人的，就好比义，义就是除草的意思，就是说这个人只知道除，不知道种。那么有了这么一方宝刹，一方宝地，这个地方也长不出种子来，也培养不出人才来。丛林是干什么呢？就是培养人才的，培养僧才，培养居士的人才，是吧？培养佛法的人才。那么如果勇而不仁，就如义而不种，就是只知道砍，只知道杀，知道除，不知道种，也不行的。所以三者备，备就是完备的意思，这三者都具备了，这三条品性，仁明勇则丛林兴，缺一则衰，就这三者缺了一样，就是对住持的要求啊，这三点很重要的品性或者说素质也好，就人的素质，仁明勇，缺一则衰，这三点只具备两点，丛林就兴不起来，丛林一定会衰落。三者无一，则住持之道废矣。而缺二则危，缺了两个，只有一个，那么这个道场就危险了，危险就是快要摇摇欲坠。三者无一，则住持之道废矣。如果人明勇这个住持都没有，那就麻烦了，你这个道场这就不是道场了，这是什么？那这里就是六道轮回甚至是造地狱业的一个混浊的场所了。所以三者无一，则住持之道废矣。住持的道就没有了，住持的道就是以道德礼仪教化大众，迎接大众，是不是利益大众，你现在就没有了，那你这个人到了你寺院里能得到什么呢？就得不到了，大家看的都是佛教不清净的一面，来了都很伤心，并且很愤怒，都不愿意来了，道场也废了，你这个自己这一辈子也是荒废了，荒废了，在其位谋其政，你在这个位置上没把你该做的做好，这个罪过是很大的，是吧？所以你看过去祖师说不要强势出头啊，那个位置上责任很重，不是说你随随便便坐那儿就行的，不是坐在这里或者说请一个执事都是有重任在肩的，每个人都是一份责任，这种责任就是弘扬法化利益众生的责任，所以只有我们时时刻把这个责任放在心间，放在自己额头上，这样做事啊做人才不会出大的偏差，否则啊我们就老是犯过失，我们老是种恶因自己都不知道。我们再往后看，远公曰，至于闲不消，如水火不同气，寒暑不同时，盖素分也。这就是人的这种天性啊，很难改变。至就是智慧，愚就是愚笨的人，闲就是贤良的人，不消，消就是相似相像的意思，不消啊就是不像样子，这个人不像样。如水火不同气，寒暑不同时，就是就像水和火，寒和暑一样，他两个不可能相提并论的。盖素分就是人的天分，这个很难改变的，就多生历劫就这么样修行下来的，就这么样轮回过来的，这个很难改变。贤智之士，纯义端厚，以道德仁义是谋，发言行事，唯恐不合人情，不通物理。就说贤智之士呢，纯就是这个人啊很纯净很清净，义义就是美好的意思，义 这个字就是指的是美好，端厚，端是端正，厚是厚道。所以贤智之士呢，这个品性就特别好，很厚道，很端正，品行端正，以道德仁义事谋，就是他总是以身口意三业都是离不开道德仁义这四个字，所思所言所行就没有这种很偏斜的身口意显现出来，所以发言行事唯恐不合人情，不通物理，不管是说话还是说做事，都会合于人情，合于物理，失因果，失大体。那不肖之者，奸险诈佞，谨己成能，嗜欲苟利，一切不顾。就是那些不像样的人呢，很奸诈，很阴险，会欺骗人，并且是还会说一些这种花言巧语。谨就是自傲的意思，傲慢。谨己成能，就认为自己了不起，碰到事情都感觉别人没自己做得好，很傲慢。谨己成能，嗜欲苟利。嗜就是说偏好的意思，一种恶欲。嗜欲苟利就是全是想的利益，蝇营狗苟，那些小利一切不顾，做什么从来不照顾别人，只是想显现自己的这种习气毛病和欲望，只是为了自己获得满足，一切不顾。故从禅林得贤者，道德修，刚纪律，随成法习。如果丛林啊得到有贤良的人住在这里，那就好了，大家就能修道德，就能立纲纪，这些规矩啊，这些法则都能够立得起来，随成法习。这个寺院就是一个法宴，法宴啊是非常兴隆，非常兴旺，这里可以弘法立生，大家来了都能得到利益。但是恻意不肖者在期间，恻就是杂质，参与的意思啊，杂质啊就是这个人混杂在期间。有一个不肖者在期间，扰群乱众，中外不安，虽大智礼法，纵有何用。就如果是这个人不像样，在这里边就拨弄是非啊，扰群乱众，整天去打别人的闲岔啊，他自己打自己的闲岔不算，整天去干扰别人，让大家都没法好好修行，并且还拨弄是非，一肚子的是非啊！看到什么他总是用是非的眼光说是非。广钦老和尚说，说是非者就是是非人，这个丛林里面最怕的就是是非人，本来好好的，是不是大家有点习气毛病都是正常的，说几句牢骚话这也是正常的，但是如果有人不断的去这样传播是非，那这个人就危险了，那就是是非人，那扰群乱众，所以大智礼法纵有何用。大智是谁啊？大智是百丈禅师，我们讲了前面大智是百丈禅师的谥号，皇帝赐给他的谥号。大智礼法就大智就百丈的清规也没有用的。至于贤不肖，优劣如此而污德不择焉，就是说这个贤良的人和不像样的人，智者和愚者，他们的对丛林的影响啊有这么大，我们怎么能不去正确的观察和选择呢？是吧，就是选贤去不肖，这是一个主持该做的，就是有贤能的人，哎，大家有只要有才能，很贤良，品性有端正，哎，就把他请出来让他做事，他做事一个能够服众，第二个能有利益大众。选一个不肖的呢，那麻烦了，整个道场就乌烟瘴气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再看下一篇。远公曰：住持居上，当谦恭以接下，执事在下，要尽情以奉上。这就说的上下之礼，上下之礼啊。在大学里边说，臣事君以忠，君是臣以礼，就君臣的关系怎么样才能处理得好呢？臣其实君臣啊指的是上下级，我们没必要老是说就是皇帝和大臣的关系，就是上下级相处，就下级呢要尽自己的忠心，臣是君以忠，忠心耿耿，君是臣，君他怎么样 使用，或者说来让这个他的下级做事呢，要以礼，以礼啊，一定动静进退都不能忘了礼，就是不能忘了敬，不能忘了敬啊！你不能说我是领导啊，你是下级，就呼来喝去，急直气使。什么是急直气使？就是有个事啊，也不说哼哼哈啊，你去这样，是吧？急直气使就是很傲慢，以目中无人，这样上下的这个关系就乱了。所以你看我们中国的文化多好，这都是人和人不同的人打交道一个正确的法则，偏离了这个法则，人和人之间就要出问题，就要出怨恨，就要出祸乱。君使臣以礼，臣使君以忠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主持居上，当谦恭以节下。住在上面或者做执事的人啊，让轻重做事的时候，一定要谦恭、谦虚、恭敬，不应该说我是执事，我很傲慢啊，让你做什么啊，就呼来喝去，那可不行。执事在下要尽情于奉上，那执事呢，为人做事一定要尽自己的心，这都是礼啊，礼，这都是规矩，应该说礼就是规矩。在佛教里边，上下既和则住持之道通矣，就是上下这样非常的和和，僧团和和，四众和和，那住持之道就通矣，就是非常通达了，你做什么事都没有障碍啊。我们做事有障碍的时候，你就会先去找自己，哦，我哪里做的不好啊，是我是不是又给别人说话又说的不对了，又说的无理了，又说的背离了规矩了，就这样反思自己才好。居上者骄居自尊，在下者怠慢自疏，上下之情不通，则住持之道色矣。就是在上位的人骄居，居就是不恭敬的意思，就骄傲不恭敬，自尊自大，认为自己了不起。在下者怠慢自疏，那在下边的人自然他就会懈怠放逸，然后自己啊就会不严格要求自己。上下之情不通，则住持之道色矣。色就是说有阻滞，有障碍了。古德住持闲暇无事，与学者从容议论，迷所不至。就是以前的这些古大德啊，古来的高僧大德，他们住持的时候闲暇无事，与学者从容议论，平常啊就跟大家就像朋友聊天一样，哎，就讨论一些事情，讨论也不是很刻意的讨论。迷所不至，什么是迷啊？迷就是没有，无的意思。迷所不至就是讨论的内容啊不是说这么严肃，也不是说这么正规，就是天南海北的这样去讨论，就跟大家像老朋友一样这样去讨论。这是古德住持，我们看一看，真是惭愧，是吧？现在你看我们动不动就，哎呀，这个上下情不通，就是这个是很麻烦的事。尤是一言半句载于传记，逮今称之。逮就是及和到的意思，就到现在大家都称道。一言半句，就他们这些议论的，你像这个禅林宝训里边，这都是过去祖师们跟一些学人从容议论，就是很轻松很自然的讨论的时候，后来人记下来的这些法语。一言半句载于传记，逮今称之。到现在大家都感觉哎呀很称赞很赞叹。其何故哉？就是这个原因是什么呢？为什么过去的主持能够这么忙，还要平常也跟大家这样从容的议论，轻松自在的交流呢？一则欲使上情下通，道无拥蔽。这个原因有两个。第一呢，要是自己啊这种真正的发心，让大家理解你的发心，你做事的这种方法，你做事的眼界，你做事的思路，道无拥蔽，就是你这个住持之道没有障碍，没有隔阂。二者欲知学者才性能否，就第二个就是通过这种交谈啊，通过他的语言行为，通过他的神色，通过他的这种气质，可以观察他的才能，就知道这个人的才能如何，是吧？听其言观其行，也是观察人。 其余进退之间皆合其宜。就大家进退啊交往之间都是非常的合于礼法，没有像前面说的居上自傲居下自疏，没有这样，就是合于礼法，自然上下庸俗狭而归敬，丛林之心由此至耳。就是这样呢会有一种效果，是什么？上下庸俗，庸就是团结和谐的意思，俗就是大家很严肃啊，大家没有这种疏散放逸的心，很庄严，自然上下庸俗狭而归敬。狭就是远的意思，而就是近的意思，狭而指的是远近，远近归敬，就是远的和近的只要听到你的道风，听到你在这里做主持，大家都会来亲近你，像这个道场啊，来皈依请法修行啊，丛林之兴由此至耳，这丛林的兴旺啊，就是由这里能够达到的啊，不是说摆弄权谋，或者说依靠什么时间的势力而达到的，不是，全是主持的这种苦心苦意。你看这个做主持，这个用心良苦啊，是吧？有这么多的事物，还要安上下月往来，还要抽出时间来接待客人啊，还要自为自愿的很多事情，还要有时间呢，要跟大家从容的议论，从容的交流，所以说苦心苦意。我记得一位高僧大德说过，他说哎呀，想象过去这些主持啊，这些大德他们主持一方道场，没有一个不是把心操碎的，就古代那些大德高僧啊，他们的道德，他们的福报，他们的因缘，他们的智慧，他们的发心都是那么的好，才气那么的好，但是管理一个道场就没有不操心的。后边我们学到黄龙会南的时候，就用一个人他就是斟酌良久，就用一个去收谷子的人他都会斟酌不下，就是到底用谁好呢？你看像过去黄龙会南禅师啊，黄龙派的开山祖师，他用的人的时候还是在反难为，所以说过去祖师没有一个做主持不是把心操碎的，所以哪能我们碰到事就想不操心就想把事做好了，那不可能。就做执事做主持做当家都一定要去操心，不操心不行，一个事你操心不到，这一个事就给大家起心动念，就让大家感觉到不舒服，让大家起烦恼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过失，罪过无量。所以啊，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我们看看祖师们这些法语，它就是一个镜子，镜子来照照我们，看看我们自己平常是怎么想的，怎么做的，你就知道自己缺在哪里了。我们继续往后学。远公谓道无真曰：学谓至于道，炫耀见闻，驰骋击节，以口舌便利相胜者，犹如侧屋不屋单货，之增其臭。蒲山元对这个道无可真，道无可真呢，是谁啊？十方楚元慈明的弟子，他是跟黄龙会南杨其方会是一辈的，也是南岳下十世，所以十方慈明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的，在禅宗发展史上，因为他下边林济宗啊，从他下边分了两派，一个是黄龙会南这一派黄龙派，另一个是杨其方会杨其派，并且他坐下的弟子啊，在高僧传里边很多很多的，像道无悟真禅师，这里这个是道无悟真，还有一个叫金銮善使者，是他的使者，在金銮寺啊，还有一个翠岩可真禅师，也是非常了不起的。所以他的弟子桃李满天下，都非常有名的。道无可真呢，也是当时啊道德很高尚，大家都很佩服他。福山元禅师就对道无可真禅师说学人啊，学位止于道，就是一个人修行啊，没有真正到了真实的修正，真参实悟啊，炫耀见闻，炫耀自己的见解，炫耀自己的知见，或者呢就是说炫耀自己参学啊，有些人参学多，走的地方多，看得多， 倒是说哎哪里哪里怎么样，哪里怎么样，是吧？这都是炫耀见闻。驰骋击节，驰骋击节是什么？就是说这个大疾风下转雨，什么事都啪啪推到最高处。以前宋朝的大和宗稿禅师曾经骂过一些这个修学的人，他说现在的人啊都不看看好好参禅，问他一个佛性是什么，到处这个做鬼眼睛，就是做丑样子啊。有的人学云门祖师拿个拐杖敲漏柱，就是敲柱子，房前的柱子，啪啪啪敲敲，认为就是说哎这就是佛性。其实他都是跟古人学了一些形式。有的人呢学布谷鸟叫，布谷布谷做鸟叫，用这个来称击节。还有的人学古人做女人拜，其实都是在这装腔作势，装模作样，都不是真参实悟啊。我记得哪一年了，那是零几年的啊，2001年，是零几年，在方丈院，当时方丈院很破旧，大兴维新期，当时是观如法师主持啊。打起有一天晚上，这个东北有个女居士就好打击风，其实我看着根本不像个用功的样子，整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，走路摇摇摆摆的，不像那个样子。哎，结果她就是说她可能文凭高一点，她读了些禅宗的语录，好来弄这个鬼样子。有一天晚上，这个讲到这个支箭上了，她突然站起来，转了个圈坐下了，当时观世法师也没敢怎么招他，但我当时看了我就不忿，我说哎呀，这做什么鬼样子，是吧？你转个圈就证明你有德有正了，就证明你真正悟透了吗？不是，学佛不是这个样子。很多人我见过了，就是根性好的，根性好啊，看了一些禅宗的登录，说话都不好好说，动不动就跟你打疾风下转雨，这都是病。我们读读大会宗稿禅师的语录，你看看，这都是病啊。因为大会宗稿为什么说得出这么深刻，大会宗稿他修行啊，他吃了很多很多很多的苦头，所以大会宗稿是个了不起的禅师，他能施得天下一切的禅病，所以在他的语录里边呢，把天下人的禅病都说透了。如果大家要想好好的在心地上用功啊，看看大会宗稿的语录是很必要的。他就说一些，尤其像这种炫耀见闻、驰骋击节、以口舌辩理相胜者，就是不好好修行，老是在这个逞口舌辩理，犹如侧屋屠屋单货。那个字单货也可以念作单卧，它是个多音字。屠屋呢，屋是什么意思？屋就是涂抹的意思，在这里屋不是污染啊，就是涂抹，它是个另一个意思。厕屋就是厕所，就譬如把这个厕所上面涂了好多的鲜亮的油彩，是吧？厕所你涂上油彩，厕所不还是臭的吗？是吧？所以只增其臭耳，不能增其香。这就说这个修道的人不真参实悟，老是以这个疾风转雨，或者说以自己的见闻相胜，这种人是很可怜的。这种人用功啊，这就是教给我们什么？修行啊，还是要平实一点，老老实实的，一点一滴的去修行，不要好高骛远，不要以知解为自己的这个修行。我记得可能是莲池大师在《资门重行录》里说过一句话，他说古代的人啊，过去那些高僧大德都是见性成佛，现代的人呢，都是说性成佛。过去的人啊，刻苦修正，刻意修正，哎，自己真实的真参实悟，他能得个消息啊，见性成佛。现在的人呢，就是在莲池大师那个时代，说性成佛，到处说，说着说就感觉自己像了，说这个第一义谛，说这个不着相，说这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说个不执着。越说自己越这个自我欣赏，哇，说的真好，很顺畅，学佛就该是这个样子，是吧？就应该无所住而生其心。说说说，他好像他自己就悟了，他就成道了。现在这种人很多很多，都是不肯从脚底下好好的修， 都把忘了。很多人呢，你仔细看看，就说的这么高呢，但是他的道德仁义，就是这个人的品格、诗量啊，各方面都没有培养起来，这样是有害的。虽然说禅宗里边也说，一开始修行不贵自行旅，只贵自见地。你看禅宗里边这些祖师们说话都是不一样的，尤其是唐朝那些祖师，一开始就说不贵自行旅，只贵自见地。一开始修行的时候，先不看你啊，这个怎么修怎么修，先看你的见地，你的知见是不是正，是不是透脱。但是你有了这个知见之后，剩下的就是祖师们把话语一转，就说什么不贵自见地，只贵自行旅。如果一个人始终躺在自己那个见地里边，自己不愿意下来，整天光是说了，而没有见到他真实的行旅处，是吧？打个坐也坐不好，是吧？随个众也随不好，哎，念个经也念不好，做什么都做不好，整天光说知解，那个是很危险的。所以这个福山园禅师就是在这里告诫我们，是吧？持称知解，炫耀见闻呢，犹如侧无突无丹货，只增其臭耳。那么我们在黄檗禅师传心法要里面也有同样一句话，黄檗禅师说，学佛修行啊，是运分出，不明运分入。什么是分啊？他这个分就是法华经里边佛的一个譬喻，是吧？一位大富张哲的儿子有一品，就是专门说穷子舍父逃世的那一品。他回来了，他父亲一看他气量狭窄，让他你先去逃粪吧，所以支持粪毁之气，出粪出了七年。七年是什么？其实七年是个隐喻，七指的是七师，第七师啊，眼耳鼻舌身和那个第七师和莫那师，就这七年其实是表法的，不是真正七年，就让他往外运粪，运粪出。黄檗禅师呢，就是学佛名运粪出，不明运分入。什么是分？知见是分，知见是分，就是我们的知解，我们没有真正明白它，也没有真正证到它，它整天就是说它，说说说，哎，说这个相似的，自己感觉、自己就是这个境界的，这个是分，这是知见的分，这恰恰是解脱的深坑。有了这一些，叫所知障，就很难修行，所以必须要放下这些。回头来按照这些祖师们的这些假言一行，向他们学习，老老实实的从做人做事一点一滴的，是吧？不舍一法，佛事门中不舍一法，不要说这个不愿做那个不愿做，就是踏踏实实的修行，这才是一个本分修学人学佛人的样子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感恩大家。